如果你认为传统的那个节日故事，就是关于一个宁静的夜晚，一个温馨的马槽，然后还有几个温柔的智者带着礼物缓缓走来，那你可能真的被骗了。
没错，真实的古代中东历史根本不是什么睡前童话，它实际上是一部让人后背发凉的政治惊悚片。
真的，里面充斥着极度偏执而且嗜血的独裁者，还有连夜逃亡的难民，以及一个在荒野里对着权贵疯狂输出的激进分子。
当我们真正潜入低世纪的粗糙现实时，那些你以为早就倒背如流的故事，会瞬间展现出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力量。
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向导。今天我们要彻底撕开那层被现代节日过度美化的柔和滤镜。
也就是，看看当时的社会逻辑到底有多么的荒谬和残酷。
而为了还原这种真实感，我们今天深入挖掘的素材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第二至三章的第五讲学术讲义。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直接切入正题了。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故事一开篇，登场的就是当时犹太地区的最高掌权者大希律王，以及一群突然造访的神秘人。传统上，我们叫他们东方三博士或者三王。
但实际上，基纳博士的讲义里明确指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王。
不是王，那是什么？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群人被称为 Mogi， 他们其实是来自波斯的占星家，极有可能是索罗亚斯德教徒。
等一下，这听起来太讽刺了吧？我记得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律法里，占星术这种东西那是被绝对严厉禁止的，纯粹的外邦异教迷信呢。
对，你说到了点子上。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上帝显然没有被当时严苛的宗教条条框框所限制。
他用了外邦人的方式。
没错，他恰恰利用了这群异教徒自己文化里的语言，也就是天文现象，极有可能是木星与其他星体的特定排列，象征犹太地区的王者诞生，来向他们传递信息。
哇，所以一群搞着所谓非法迷信的外邦人，跋山涉水跑来敬拜犹太人的王。而那位当时正坐在王位上的大希律王，他的反应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灾难。
大希律王的反应可以说是源于他骨子里的极度不安全感。
说真的，看讲义里对他的描述，这家伙简直就像是一个现代的黑帮老大，或者那种极度偏执的极权独裁者。
这个比喻很贴切，因为希律其实是个以东人，他的家族是当年被迫皈依犹太教的，
也就是个半路出家的犹太人。
对，所以从血统和宗教正统性上来说，他在犹太人眼里一直是个外人。但他是个政治天才，早年他私自抱住马可·安东尼的大腿，
结果安东尼后来死了。
是的，安东尼一死，你猜希律怎么做？他立刻调转船头，跑到最终的赢家奥古斯都面前表忠心，不仅活了下来，还稳稳保住了自己的王位。
政治嗅觉满分，但是心里绝对扭曲。他一边为了讨好犹太人大兴土木，建造了古代世界最宏伟的圣殿，装点门面，但关起门来，他对自己的亲信和家人那可是下死手。
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他极度缺乏安全感，甚至杀死了自己最爱的妻子米利安。
最诡异的是，杀完之后他又觉得内疚，居然用妻子的名字命名了宫殿里的一座塔。这真的是有心理疾病吧？
还不止这些，他有个极具声望的年轻小舅子，当时是大祭司。因为嫉妒，希律竟然派人在一个水深只有一米左右的池子里把这个年轻人活活淹死了。
一米深的水池，这明摆的就是谋杀。我还看到他晚年甚至处死了自己的三个亲生儿子。
对，所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甚至讲了一个地狱笑话，说做希律王的猪也比做他的儿子好。
毕竟犹太人不吃猪肉，当猪反而能活命，当儿子就得被砍头。
没错，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命令更是疯狂，他下令抓捕了一大批犹太贵族，准备在他断气的那一刻处决这些人，仅仅是为了确保他死的那天全国老百姓有人在哭泣。
我的天，所以当这种级别的暴君听说有真王诞生，他下令屠杀伯利恒所有的男婴，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常规操作了。为什么而且是被视为异教徒的占星家不远万里来寻找真王，而本地的国王却表现得像个残暴的法老？
这是一个强烈的身份倒置，外邦人来敬拜犹太人的王， 而这位犹太人的王却做出了最令犹太人痛恨的异教暴行，屠杀婴儿。
这确实让人窒息，但这还不是最让我震惊的地方。当我读到当时本地那些最了解圣经的宗教领袖，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们在得知预言后的反应时，我真的是目瞪口呆。
嗯，也就是当时的神学院教授们。
对，当希律王问他们新王会出生在哪里，他们毫不费力地引用了弥迦书5:2，精准定位了伯利恒。
他们的知识极其丰富，拥有完美的数据。
但问题就在这里，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到底有多远？也就是6英里，对吧？
对，6英里，换算下来不到10公里。
只有6英里，步行大概也就是2个多小时的路程。这群拥有最完美知识的人，竟然完全没有任何行动。
他们连6英里的路都不愿意走去看看。
真的，对于现代的学习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警醒。仅仅掌握信息是完全不够的。这些祭司长就像是典型的键盘侠或者扶手以上的专家，
拥有完美的数据，但没有行动的意愿。而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冷漠和国王的追杀，耶稣一家被迫逃亡。
他们去了埃及，对吧？
是的，去了埃及北部的三角洲地区，很可能是亚历山大港。那里当时有庞大的犹太人社区，大概占了1/4到1/3的人口。
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流亡难民。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是一次惊人的反转，是一次反向的出埃及记。
反向的，因为在历史上，埃及一直是个奴役之地，而耶路撒冷是应许之地。
没错，但现在耶路撒冷成了致命的危险区，而埃及反而成了避难所。马太福音引用何西阿书里的一句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
这不仅是对以色列历史的回声，也宣告了救赎时代的开启。耶稣作为婴儿难民，在此刻完全认同了以色列民族作为逃亡者的苦难遗产，这彻底打破了我们以为神圣只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局限。
上帝经常在圣地之外运作。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当危险过去，难民一家需要返回，但他们为什么避开了显赫的耶路撒冷周边，反而选择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偏远小镇？
因为约瑟得知大希律王的儿子亚基老接管了犹太地。
这个亚基老怎么样？
历史学家的评价很杂心，说他继承了父亲所有的恶习，却毫无父亲的才能。他在公元6年甚至就被罗马人流放了。
所以约瑟很明智地选择了向北绕行，去了稍微温和一点的希律安提帕管辖的加利利地区。
对，他们去了拿撒勒。拿撒勒极其微小，当时大概只有约500名居民，毫无政治声望。
甚至有句俗语叫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就像是现代人为了安全和生计搬到了大都会边缘一个毫无存在感的通勤小镇。
通勤小镇这个词儿很准确，从经济和生存角度来看，拿撒勒非常完美。它距离加利利的重要城市塞弗雷斯只有4英里，
也就是走1个多小时就到了。
是的，当时安提帕正在重建被战火摧毁的塞弗雷斯，这意味着作为木匠或者石匠的约瑟能在那里获得稳定的生计。
哇，这完全是出于经济生存和政治安全的务实考量，毫无超级英雄起源故事的光环呢。但文本里是不是提到了一个什么文字游戏？它将被称为什么？
它将被称为拿撒勒人。这其实是古代犹太释经中常见的复杂双关语。
怎么个双关法？
学者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引用以赛亚书11:1中的希伯来词汇 nizer， 也就是树枝的意思。
树枝？
对，在死海古卷中，这个词也是一个弥赛亚的头衔。早期的基督徒绝不会凭空捏造拿撒勒这样一个没有牌面的地方作为弥赛亚的故乡。
嗯，这一决定既体现了生存的智慧，又巧妙地契合了预言，也把我们的视线直接带到了30年后的另一个更加边缘的地方——约旦河的旷野。
旷野，在当时是反叛者、逃犯以及寻求信仰复兴之人的聚集地，在这里出现了一位绝不妥协的激进人物——施洗约翰。
可是我看到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好像试图把约翰包装成一个温和的希腊道德哲学家。
那是约瑟夫斯的粉饰， 福音书展现了他的真面目，一个粗犷的犹太先知。
没错，为什么非要跑到条件那么恶劣的旷野去传道？约翰就像是一个彻底断网，搬到深山老林里抗议现代体制的极尽环保主义者或者社会活动家。
他强迫人们走出舒适圈，脱离城市的腐败体制，才能听到真相。你看看他的生活方式，穿着完全模仿旧约先知以利亚，
就是那种粗毛衣服。
对，而且他的饮食极其硬核，蝗虫和野蜜。
蝗虫？这能是吗？
在利未记十一章里，蝗虫符合洁净食物的标准，但完全以饲为食是极度极端的。至于野蜜，那需要生活熏乎蜜蜂才能获取。
这是一种彻底断绝世俗价值、极度牺牲的生活方式。那它的核心信息是什么？
悔改。但在希腊语里 ,metanoeo, 不是简单的改变想法，而是生活方向的彻底掉头。
而且更惊人的是，它要求人们受洗。我记得当时的洗礼好像是专门针对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的，对吧？
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这种要求全身浸入水中的仪式通常只针对外邦人，拉比甚至规定需要多少多少水。
所以约翰让犹太人受洗实际上是打他们的脸，他是在宣告你们的血统和家谱毫无意义，你们必须像外邦人一样重新来到神面前。
完全正确，这粉碎了当时人们对祖先功劳的盲目依赖，比如作为亚伯拉罕子孙的骄傲，将所有阶层的人拉平到了同一个起点。
这种激进的打破阶级特权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宗教精英。当法利赛人和法都该人来到旷野，约翰直接甩出了一句极度的侮辱。
毒蛇的种类。
骂人是蛇虽然难听，但放在古代背景里是不是更严重啊？
极其恶毒。在地中海古代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小毒蛇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孵化，并通过咬穿母亲的腹部出生的。
也就是把妈妈杀死了才能出生。
对，所以这是一个等同于骂他们是弑母者的侮辱。约翰在讽刺他们，你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你们在道德上是谋杀父母的毒蛇。这里还有一个闪族语双关，石头 Evan 和儿子 Ben。
就是神能从石头中兴起儿子来，
这讽刺简直拉满了。紧接着约翰又警告说，不结好果子的树要丢在火里。他说他用水施洗，但后面来的那位要用圣灵与火施洗。
这也是现在人经常误解的地方。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在现代流行文化里，我们把经历火的洗礼浪漫化了，好像是一场考验或者能让你变得火热和圣洁的仪式。
但我们如果结合历史上下文来看，第十节和第十二节都是指毁灭的火。他描绘了手里拿着簸箕的审判者，要将麦子收进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
也就是 Gehenna, 新嫩子谷，对吧？
对，象征地狱或毁灭。所以第十一节的火的洗礼绝对不是现代基督徒常以为的变得火热，它是一个可怕的审判警告，要么接受圣灵，要么面对毁灭之火。
听完这个历史背景才知道，约翰其实是在指着权贵们的鼻子发出最严厉的毁灭警告啊。
而且他还说自己连给后面那个人提鞋都不配。
在古代，给老师提鞋或洗脚被认为太低贱，是只有奴隶才会做的事，
门徒是不用做的。
约翰借此极度贬低了自己。
是的，同时旧约中明确记载，只有上帝本人才能倾注圣灵。约翰是在宣告，即将到来的那位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历史语境，它粉碎了宗教权贵的优越感。
总结我们今天的旅程，从偏执残暴的希律王宫殿，到逃亡埃及的难民之路，从务实而晦暗的拿撒勒小镇，再到旷野中吃蝗虫野蜜，痛斥权贵的激进先知。
历史中的这些人物提醒我们，宏大的真理往往隐藏在粗糙的现实、颠沛淋漓的苦难和不妥协的抗争中。
这也是我们想对你说的话。真正的求知不仅仅是像那些死气沉沉的经文文士一样脑子里装满数据，而是要具备打破自满付出行动的勇气。
没错，知识必须转化为行动。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挑衅性的思考给你。在第一世纪，那些拥有最高学历的宗教专家和掌握绝对资源的政治权贵，因为贪恋权力和极度自满，完全错判了时代的巨变。
他们彻底错过了历史的转折点。
那么，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现代的那些所谓耳权欲购和专家们，是不是也因为过度安于现状，正在对足以颠覆时代的某个新兴视而不见呢？值得你好好深思。感谢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